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呢度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对华粤语广播时段。今日系2月1号，我系余天佑。我哋嘅网站系 www.sohcradio.com。而家请大家先收听一节国际新闻。
大家好，欢迎收睇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系林思明。首先是祝大家虎年大吉，万事如意，学习进步，工作顺利。接着下来我们看看今天的国际要闻。今天的主要内容包括习近平新年前罕提两岸关系，蔡英文说继续打拼，推毁灭性制裁，美次卿说普京会好有感觉，曾与彭帅通话，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染疫，渥太华上万人抗议疫苗政策，警方话冇暴力事件，暴风雪袭击美国东海岸，纽约至少3人死亡，蓬佩奥观看沉默呼声之后，推荐大家都去睇。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在中国新年之际，中共领导人习近平1月30号在新年团拜会上首次提及两岸关系，凸显台海局势依然严峻。这个是习近平首次在团拜会上谈及两岸，显示台海局势持续紧张。同一日，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亦发表中国新年讲话。他在事先录制的视频当中说，过去一年是充满挑战的一年。蔡英文表示，民众团结克服了疫情、旱情等困难，更加在公投的时候共同决定国家发展方向。台湾经济上具有亮眼表现，出口18个月正增长，去年的经济成长率突破 6%， 创下11年来的新高。他亦多谢全球民主伙伴过去一年对台湾的支持，承诺台湾会继续打拼，持续深化和各国的交流，大步走向世界。他亦表示，期盼新的一年大家能够继续加油，并且祝福民众新年快乐。华盛顿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友力阻乌克兰遭到入侵。美国和英国30号表示，如果俄罗斯发动侵略，将遭到毁灭性的新经济制裁。美国经过几轮外交接冲之后，国务次卿卢兰表示，俄国或者会对美国和北约上个礼拜的安全提案感兴趣。美国两名重量级联邦参议员30号就说，参议院即将达成共识，就俄罗斯威逼乌克兰推出制裁。一些措施可能在俄国发动任何入侵行动之前即可实施。联邦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梅南德兹表示，美国要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传递强有力的讯息，话俾佢知，如果侵略乌克兰会付出昂贵的代价。民主党籍的梅南德兹和外委会共和党籍首席议员李契希望今个礼拜推动法案，锁定俄国最大型的银行和主权债务，并对乌克兰提供更多美国军事援助。据北京冬奥会组委会1月30号通报，29号又有23名冬奥入境人员新冠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呈阳性。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包括国际奥委会运动员委员会主席泰尔霍。泰尔霍在个人推特上亦披露了这个消息，表示他正在北京接受隔离，跟着下来将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参与各类会议。去年11月，泰尔霍曾经参加过国际奥委会和中国网球名将彭帅的视频通话。 彭帅自爆和中共前副总理张高丽发生不伦关系之后，一度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微博亦被禁言，引发外界对他人身安全的担忧。而今次对话并未能够打消外界的疑虑，外界纷纷指责国际奥委会帮助中共掩盖真相。另一方面，各界亦都持续批评中共继续在国内维持的清零防疫政策。而在闭环之外，北京疫情亦持续攀升。目前北京当局对涉澳人员已经实行闭环管理，但是连续几日来，东澳组委会每日都通报几十宗新增感染的个案。从礼拜六到礼拜日，加拿大上万名卡车司机和其他民众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举行和平抗议活动，反对政府实施强制疫苗政策。加拿大首都警方报告说，抗议期间没有发生暴力事件。这场自由车队抗议活动原来是卡车司机的集会，抗议加拿大当局要求越境卡车司机接种疫苗。随着越来越多其他人群加入抗议活动，公众抗议的范围开始扩大，演变成抗议疫苗护照、其他限制和强制疫苗政策。来自安省温莎的卡车司机维齐表示，自己是屋企唯一的经济来源，他现在已经不能够工作，因为他不可以越境。而渥太华两日的卡车集会亦引起了美国前总统川普的注意。他在29号的德州集会上发表讲话，表示支持加拿大卡车司机。他说，我们想等加拿大卡车司机知道，我们一直跟他们在一起。到目前为止，他们在捍卫自由方面比我们的领导人做得更多。美东时间29号遭遇近年来最猛烈的冬季暴风雪之一，多个州宣布紧急状态。30号已经有大约1400多架航班取消。上个礼拜五到礼拜六，一场飓风级的大风暴袭击了美国的整个东海岸，带来强降雪、强风和沿海洪水的天气。美国国家气象局说，麻省波士顿市礼拜六创下 23.6 英寸的单日最大降雪纪录。就在它南方20英里处，这个州斯托顿市记录了这场风暴中最大的降雪，厚度达到 30.6 英寸。纽约市一些地区的积雪亦都超过1英尺厚。而风暴从缅因州延伸到南卡罗来纳州，寒冷的天气甚至延伸到更远地区，一直去到佛罗里达州，令到佛罗里达群岛马拉松国际机场礼拜日的低温降到46华氏度，打破了65年前的纪录。据今日美国报道，纽约长岛地区至少报告了三宗涉及风暴的死亡事件。萨福克县警方说，一名老人在肇斯霍尔德铲雪的时候跌入游泳池，抢救无效之后死亡。另外有两名男子在塞奥塞特镇铲雪的时候死亡，年龄分别是53岁和75岁。另外，新英格兰部分地区的民众还面临断电的问题。目前正在全美30个城市同时上映的获奖电影《沉默呼声》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前国务卿蓬佩奥看完电影之后推荐大家去看。上个礼拜五，蓬佩奥在推特上推送自己在影院的影片，并且表示他和朋友余茂春、前中国政策规划首席顾问都去看了《沉默呼声》。他透露影片感人、真实，是对中共的严厉控诉。他说，中共历届领导人的败坏以及在权力驱使下实施的恐怖统治是无法否认的真相。他向网友推荐这部影片，因为这部电影为优秀的中国人民发出了声音。沉默呼声的导演李云祥亦都非常多谢蓬佩奥和余茂春对这部电影的支持，并且表示，蓬佩奥认为这部电影是帮助那些被禁声的中国人发出声音，已经很明显地开始将中共政府和中国人民区分开来对待。而这个正好是我们这部影片的重要出发点。 我们希望为那些无法发出声音的人发出自己的声音。
下边是更多环球要闻，请听详尽的新闻报道。拜登总统30号要求塔利班立即释放据信是这个民兵组织劫持的最后一名美国人质，并拒绝在这一名男子释放前承认塔利班在阿富汗的统治合法性。法新社报道，拜登在弗雷利克遭劫前满两年前夕做了这项宣布。弗雷利克是美国海军退伍军人，遭绑前在阿富汗做了10年土木工程师。美国去年8月完成自阿富汗撤离行动，终结911恐袭后，美国带头入侵展开同阿富汗间20多年的战争。塔利班亦重新夺回政权，美国一再重申在获得国际社会承认前，塔利班需赢得合法性。根据报道，塔利班谈判代表先前建议交换囚犯，以弗雷利克交换阿富汗部落军阀洛尔塞。洛尔塞据称是塔利班同伙，因走私海洛因至美国被判处终身监禁，不过美国对此提议不感兴趣。美国国务院在一份声明中说，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能源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费尔南德斯1月30号到2月1号将访问维尔纽斯，2月2号到4号将访问布鲁塞尔，届时他将同欧盟官员讨论应对经济胁迫的努力。这一份声明说，在维尔纽斯，费尔南德斯将讨论双边经济合作，以及美国强力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压力和经济胁迫。声明指出，在美国进出口银行官员的陪同下，费尔南德斯将讨论落实一项总额6亿美元的谅解备忘录，拓展美国出口商和立陶宛买家在高科技制造业、商业服务、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机会。在布鲁塞尔，费尔南德斯将透过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讨论跨大西洋的贸易和投资。美国在寻求阻止中国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加大的影响力，美国支持立陶宛因台湾问题跟中国发生的争执。数百辆卡车和数千民众29号占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市中心大街，抗议防疫规定要求卡车司机接种 COVID-19 疫苗才能够通过美加边境，这个自封为自由车队的游行活动的一环。示威群众挥舞加拿大国旗，高举标语要求自由，并高呼反对加拿大总理杜鲁多的口号。这些群众包括卡车司机和数以千计民众，除了抗议 COVID-19 防疫措施，亦有人是对政府有其他不满而来到这里。示威活动上个礼拜起在加拿大西部，数十名卡车司机组成车队一起从温哥华开往渥太华，表达对防疫相关限制，特别是卡车司机接种规定的不满。美加一月中都已实施那项规定，影响到往来美加边境的众多卡车司机。美加边境将近9000公里，是世界上最长的陆路边界。未接种疫苗的安大略司机潘德利斯说，他不只是为了卡车司机，而是为了所有加拿大人抗议。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星期一1月31号表示，当以色列总统艾萨克·赫尔佐格首次亲自访问阿联酋时，也门胡塞武装组织向阿联酋发射了一回弹道导弹，不过这一回导弹已被拦截并摧毁。在星期一袭击发生时，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正在阿布扎比和阿联酋的实际统治者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纳哈扬亲王讨论安全和双边关系。这一场历史性的访问对以色列以及这一位新总理来讲都是一个里程碑。根据2020年8月在美国推动下签署的阿伯拉罕协议，以色列去年和阿联酋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 并同其他三个阿拉伯国家巴林、苏丹和摩洛哥签署了同样的协议。一位以色列官员告诉路透社，赫尔佐格在阿布扎比过了一夜，他的办公室说，尽管有胡塞武装袭击，他仍将继续访问行程。也门战争在过去几个月内急剧升级，联军加强了对也门城市的空袭，而胡塞武装则频繁进行跨境袭击。纽约市疫情暂告巅峰，染疫数比前两周大幅减少。纽约市长亚当斯、市卫生局局长乔克西、市公立医院系统总裁卡茨30号在布朗士斯亚可被医疗中心举行记者会。市长亚当斯表示，纽约市疫情目前创下多个新里程碑，其中包括染疫病例大幅减少，疫苗完全接种率领先全美平均水平11%，而且还提供免费的新冠口服药片疗程的到府送递服务。市卫生局的合作伙伴 Autofirmus 药房将负责执行新冠口服药片送到家服务，申请者可获得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 FDA 批准的辉瑞口服液 Teslavir 和默克口服药莫鲁匹拉韦。大纪元先前报道，辉瑞公司的 Teslavir 口服药和常用药物发生作用之后，可能会产生严重甚至威胁生命的后果，例如他汀类药物、血液稀释剂和一些抗抑郁药。FDA 不建议患有严重肾脏或肝脏疾病的人使用 Teslavir。专家建议民众在服用上述两家药厂开发的抗疫口服药时，应当根据医生诊断和处方使用。2022北京冬奥不够一个礼拜即将开幕，中国持续传出本土的新冠疫情。中共卫健委31号公布最新数据，30号新增58起新冠确诊案例。根据路透社的报道，在30号北京冬奥组委会通报的所有案例中，有23人是新到的机场人员，而11人是已经在冬奥防疫泡泡中的人。该防疫泡泡将活动人员与北京公众分开，以试图压制病毒传播。根据该防疫泡泡的规定，奥运参赛者能乘坐官方交通工具在其住宿地和奥运场馆之间自由移动，但不允许他们在北京市内自由移动。所有奥运会的相关人员，包括媒体和工作人员，亦必须每日接受检测。波兰奥委会30号表示，有夺金希望的波兰女子短道速滑运动员玛丽谢夫斯卡是第8位检测结果呈阳性的波兰运动员，而他已经进入隔离。同他被感染的速滑运动员 Victoria Suwanga、 McDonnell Sisson 和 Melik Cornier 一起被隔离。而随着奥运即将开幕，北京当地政府亦处于高度警戒的状态。在北京市朝阳区安贞里30号确认有两起确诊案例后，当地几个区都已在29号被封锁。当地政府还设立19个监测点，每日对居民进行检测。
大家好，我是黄蓉，下面是香港简讯。1月30号，英国诺定咸港人组织 Nottingham Stands with Hong Kong, 简称 NSWHK,举办中国农历年活动，有揽炒巴之称的刘祖迪、医生马仲仪，以及以女勇武造型参加英国模特儿大赛的 Catherine 都有出席并且发言。刘祖迪鼓励海外港人尽力帮香港发声，以行动去实践希望。有参与集会的港人表示，现场见到几百港人，久违的香港抗争再现海外，感到好感动，好振奋。NSWHK 举办的活动在下午12点至2点举行。揽炒巴刘祖迪发言的时候回忆2020年1月1号由英国返港参与元旦抗争的时候被捕。在警署的50几个钟头时间，他向自己许下承诺，如果可以获释一定会继续帮香港发声。 获悉之后搭飞机离开香港嗰阵，佢曾经担心系咪永远无法再翻翻香港。后来事件嘅发展一如所料。不过刘祖迪指自己从来冇后悔过参与抗争。佢引述电影《时代革命》周冠威导演嘅名言：勇气系可以传染噶。刘祖迪表示自己系喺2019年6月9号成为揽炒吧。当时他在参加完一个伦敦的港人集会之后，就计划以自己的方式来帮香港。他说开始的时候没有任何资源，只是想做一些法律层面的分析，之后就写信给联合国，再之后就开始尝试做不同的事。他鼓励大家不要只是停留在希望的层面，要 make it happen， 想办法去实践希望，这是香港人应有的态度。他以 NSWHK 为例，大多数都是素人，由组织一些小活动，好像抗争影片做起。只要任何人想到任何可以帮助香港成全香港文化、保持香港语言和集体回忆，可以帮香港人发声的活动，大家都可以尝试去做。海外越多人帮香港发声，光复香港的机会就会越大。香港同其他地区的一些基督教和天主教团体星期一联合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撤销依照国家安全法对政治活动人士提出的指控。香港著名天主教神父金浩望在政府总部请愿，并且递交来自全球14位天主教和基督教领袖的联署信，呼吁香港特首林郑月娥释放黎智英和其他政治犯。他向媒体说，让我们希望他响应自己作为一个天主教徒的良知发出的呼声。林郑月娥被认为是一位虔诚的天主教徒，他没有回应记者有关请愿信的查询。北京在2020年6月强行在香港实施国家安全法，将过去通常被准许的很多亲民主政治活动视为颠覆国家政权的行为。作为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积极配合北京的意志，大举围剿民主活动人士。目前超过160人因为涉嫌违反国家安全法被逮捕，包括2021年初在当局大规模清剿中被逮捕的55位发起协调或者参与2020年香港立法会民主派初选的港人。被捕人士包括大学教授、律师、前立法会议员、区议会议员和商人等。他们最多面临终身监禁的处罚。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大家好，现在是由钟嘉慧为你报道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美国德州集会，川普承诺如果再当选将赦免国会事件参与者。英媒报道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史上首次以色列总统亲访阿联酋，避免政局混乱，意大利80岁总统当选连任。北约无计划派兵到乌克兰，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问题。26架 F-35 战机集结印太，全球部署势不可挡。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1月29号星期六晚上，在德萨斯州举行了一场名为拯救美国的川普集会。美国网关专家报道，即使极左派记者亦不得不承认参与集会人群规模的庞大。川普作战室报道了等待参加活动的大量人群。前大使格雷内尔 Richard Grano 和集会传播总监布多维奇 Taylor Butovic 亦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一段庞大人群的短片。在集会上，川普不但做了令人振奋的演讲，鼓励美国人民不要失去信心，我们将一起让美国再次伟大。他还表示，如果他再度出马参加总统选举，并在2024年当选总统，他将赦免参与去年1月6号因国会事件而被控以刑事罪名的民众。川普表示，我们要做的另一件事就是，如果我参选，而且如果我赢了， 我们将公平对待1月6号参与示威而遭起诉的那些人。很多人都问我这个问题。川普在一片掌声中告知台下的支持者，我们一定会还给他们公道。如果需要总统赦免，我们就会给他们赦免，因为他们受到了如此不公平的对待。尽管川普至今仍未最后证实自己是否会再度竞选总统，但今日他在德州康罗 Conroe 的这番说话又再一次证实了他的意向。网关报道说，外界从这次集会可以看到民众对川普总统的一如既往的大力支持，这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基础。已经丑闻缠身的英国安德鲁王子 Prince Andrew 又再次被揭露丑闻，但这次涉及的是中共。英国媒体报道，在中共情报机关的傀儡组织安排下，他曾经八次前往中国访问。黑手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的作者奥尔伯格批评说，安德鲁王子是北京当局典型的有用的白痴 useful idiot， 并且似乎甘于被利用。每日邮报 Daily Mail 报道，安德鲁王子于2010年开始在由中共统战部控制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 CPIFA 安排之下密集访问中国大陆。刚刚开始的时候，英中关系仲算良好，但是2016年中共镇压维吾尔族和打击民主人士的消息再亦无法掩盖之后，英国政府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尽管如此，安德鲁仲是在2016年到2019年间五次前往中国。去年12月他仲为了无法出访中国而致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表达歉意。安德鲁王子在2018年访问中国时帮手吹捧中共的一带一路，同年他仲在伦敦为一场习近平的新书发布会揭幕。保守党籍英国国会议员史密斯爵士 Sir Ian Duncan Smith 指出，安德鲁被中共利用了，并质疑英国情报机构究竟有没有提醒安德鲁同中共打交道的危险性。这个月中旬，安德鲁就因为丑闻被大量曝光，已经遭到皇室切割。特别在美国臭名昭著的富豪爱泼斯坦 Jeffrey Epstein 侵犯大量未成年人案件中，他是身份最高的名流参与者之一，并随后遭到受害者朱弗里 Virginia Giuffre 的指控。安德鲁的律师以朱弗里曾经同爱泼斯坦签署保密协议为由申请撤销诉讼，但遭美国法官驳回。13号他被英国皇室剥夺军阶和皇室赞助人资格，禁用殿下尊称，将以普通人的身份就被控侵犯未成年女子案打跨国官司。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 Isaac Herzog 1月30号造访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这是有史以来以色列总统首次踏上阿联酋的领土。以色列总统办公室表示，在各国试图重启伊朗核协议之际，区域紧张局势仍在升高，希望此行能够强化和波斯湾国家的关系。川普当政时期，在美国出面斡旋之下，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在2020年9月中旬签署了关系正常化协议，成为继1979年埃及和1994年约旦之后同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的阿拉伯国家。路透社报道，赫尔佐格飞抵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阿布达比时，受到了阿联酋外长阿布杜拉的热烈欢迎。赫尔佐格在行前曾经表示，应王储穆罕默德之邀，他将同阿联酋领导层会面。赫尔佐格称赞王储穆罕默德具有勇气和领导能力，感激他努力和以色列达成了和平协议，并向整个地区传达了一个信息，就是和平是这个地区人民的唯一出路。阿联酋、巴林和以色列都对伊朗和他的区域盟友有共同的担忧。以色列领导人先前曾经宣布，以色列在18号向阿联酋提供安全和情报支援，以对抗更多无人机攻击。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 Sergio Mattarella 现年已经80岁， 佢嘅首个总统任期将于2月3号届满，佢多次表示唔想连任，但意大利各政党喺29号嘅投票中压倒性咁支持佢连任，以避免因下任总统难产而引发呢个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陷入政局混乱。法新社报道，意大利各政党在选举新任总统的问题上陷入严重分歧，在国会第八轮投票中终于让马塔雷拉获得了超过当选所需选票数量的支持，取得了第二个七年总统任期。在投票的总共1009个国会议员和地区代表中，马塔雷拉最终获得759票支持，压倒性赢得连任。这位前宪法法院法官先前一再排除连任的可能性，今日他终于勉强同意连任。据悉，意大利总统属于仪式性职位，但在政治危机期间能够发挥巨大的影响力，可以解散国会、钦点新总理人选，以及拒绝授权给脆弱联盟筹组新政府等。报道称，当马塔雷拉的得票超过当选所需的505票时，现场爆出热烈鼓掌喝彩，因国家的政治稳定岌岌可危，在国会各领袖的央求之下，马塔雷拉改变心意，同意连任。乌俄危机仍在各方关注之中，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 Jens Stoltenberg 日前透露，北约向克里姆林宫发送一份书面提案，关于俄乌危机仍可透过外交途径和和谈来解决危机，但他又表示，一旦俄罗斯入侵，北约并没有计划在非北约成员国乌克兰部署战斗部队。英国外相亦表示，若果乌克兰遭到攻击，英国加入战斗的可能性微乎其微。斯托尔滕贝格接受英国广播公司 BBC 采访时指出，正式成为北约成员，做北约强大且高度重视的伙伴，是不一样的两件事，这一点毫无疑问。而乌克兰目前仲不是正式北约成员，所以对于俄罗斯入侵的可能，北约正专注于为乌克兰提供支持。英国外相卓惠斯亦表示，英国派兵前往乌克兰几乎不可能发生，重点是要确保乌克兰军队得到能够提供的所有援助。英国首相约翰逊在推特发文称，他持续敦促俄方参与协商，并避免轻率和灾难性的入侵。对于俄罗斯方面，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告知 CNN， 北约准备和俄罗斯坐低来倾，讨论军备控制、裁军、军事活动的透明度、降低风险的机制，以及其他和欧洲安全相关的问题，亦会倾听俄罗斯的忧虑。北约在这个礼拜较后时间向克里姆林宫发送一份书面提案，针对俄乌边境集结大量军队造成的紧张局势，努力找一条前进的道路。但他表示，北约的一些基本原则绝不妥协，包括北约伙伴选择自己路径的权利。北约拒绝了俄罗斯的一项关键要求，即永远不允许乌克兰加入北约。斯托尔滕贝格说，我们的门是敞开的，永远不会强迫任何人进入那扇门。美国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已经实现了让 F-35 成为全球性飞机的目标，成为对抗中共和俄罗斯军事扩张的主力战机。最近超过两架 F-35 战机集结在菲律宾海域，凸显美中之间的紧张局势。大纪元报道，2021年是 F-35 联合攻击战斗机项目的丰收年。制造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宣传材料说，他们至今已经交付了约700多架 F-35。美国是全球第一大 F-35 营运方，而其他国家越来越多地选择购买 F-35 隐形战斗机。目前有超过730架 F-35 战斗机部署在全球近30个设施，最少有1500名飞行员具备飞行资格，11500名支持技术人员正在飞机上工作，而飞行员的飞行时间总计接近500000小时。15个国家正在使用 F-35 隐形战斗机， 北约成员国利用 F-35 同俄罗斯抗衡，日本、韩国同澳洲的 F-35 用来对抗中共，以色列可以用 F-35I Adir 对抗伊朗。去年美国同英国在伊利沙伯女王号航母上部署了18架 F-35B。去年瑞士同芬兰签约成为新客户，芬兰去年年底宣布希望使用64架 F-35 来替换旧的 FA-18。瑞士希望在 63.5 亿美元的提案中获得36架 F-35。荷兰购买了24架 F-35A, 并计划再购买24架。澳洲、意大利、以色列、挪威、日本、英国和美国是可以全球部署 F-35 的国家。丹麦已经收到了第一架 F-35 闪电二战机，而西班牙、希腊和捷克共和国正在努力争取并可能购买自己的 F-35。加拿大亦在考虑购买 F-35 以替换它老化的 FA-18 衍生产品 CF-18 大黄蜂。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我们下次再见。
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被中共指控干扰冬奥会，美国强烈反击，彭帅处境不明，丑闻前身的张高丽获集慰问，有用的白痴，据报英国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转口风，朴槿惠将在医院过年，狱中百万来信出书热卖，中国防疫人员大量死亡，广西动用俄军巡逻，西媒这样暗讽中国足球现状，江苏女被锁铁链住破屋300个细路，视频曝光惹热议。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被中共指控干扰冬奥会，美国强烈反击，中共外交部同官媒指控美国计划干扰同破坏北京冬奥会，通过收买外国运动员在冬奥会期间制造麻烦。美驻华使馆强烈回应说，北京此举旨在是转移公众对他恶劣人权的注意力。中共的这些指控是在北京奥运会开幕前一星期提出。由中宣部营运的《中国日报》英文版1月28号晚，援引未具名消息人士的话宣称，美国计划煽动各国运动员表达他们对中国的不满，在比赛中表现消极，甚至拒绝参赛。报道说，作为回报，华盛顿将提供大量补偿，并调动全球资源，帮助保护那些选择消极对待比赛运动员的声誉。报道没有为这个指控提供进一步的证据。中共外交部一名发言人说，该报道暴露了一些美国人将体育政治化，破坏和干扰北京冬奥会的真实意图。针对中方这些最新指控，美国驻北京大使馆一名发言人29号对路透社说，美国运动员有权根据奥运会精神和章程自由表达自己意见，其中包括推进人权。中共在拒绝接受国际社会提出的侵犯人权指控同时，一再抨击奥运会政治化。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六重申之前立场，也即是华盛顿没有在全球协调是否参加北京冬奥会的全球运动，继续试图就我们的决定误导公众，以转移公众对他极其恶劣的人权记录的注意力。美国在率先宣布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澳洲、英国和加拿大等盟友国家随后跟随，以示对中共恶劣人权记录的不满，但美国并没有限制运动员前往北京参加冬奥会比赛。彭帅处境不明，丑闻前身的张高丽获集慰问。中国传统新年前夕，丑闻前身的张高丽出现在中共领导人的慰问名单上，引起舆论关注，而指控他侵犯的彭帅至今就处境不明。中共新华社1月29号报道说，过年前夕， 习近平等中共领导人按惯例慰问中共退休高层，名单中总共罗列了包括胡锦涛、朱镕基、李瑞环、吴邦国、温家宝等111人。而性侵丑闻前身的中共前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就名列第18位。对此，中国问题专家陈破空29号在直播中说，张高丽身为中共党和国家前领导人，北京冬奥会前领导小组组长竟然侵犯世界网球冠军，中共不单止没有对他进行处置，反而公开问候他，中共让张高丽的蒙混过关，明显是向国际示威，根本就没有所谓，无视国际上关注彭帅事件。而中共至今亦没有交代彭帅的下落。美媒 CNN 曾经分析，共产党几乎不可能屈服于国际压力，对张高丽进行透明调查，并向全世界公布调查结果。报道仲说，即使张不是习近平的盟友，而是江派人物，但是如果中共迫于国际压力处理张，这个将会影响党的形象。法广1月29号亦引述观察人士分析，习近平时代有一个显而易见的做法，任何人未正式宣布找步之前，仍然是老同志或者称为同志。一旦犯事，首先失去的是同志称号。前中共常委周永康被找前一直被称为同志，目前仲是坐紧监。巧合的是，张高丽露脸的同一日，澳洲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登场，现场有人发放1000件印有彭帅在哪里 T 恤声援，部分观众着住 T 恤入场，表达对彭帅的声援。好多网民质问，现在中共高层慰问张高丽，无视彭帅的控诉，那国际奥委会难道还可以继续在中共这样的国家搞奥运会吗？有用的白痴。据报，英国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英国媒体较早前揭露，丑闻不断的英国安德鲁王子在中国情报机关的傀儡组织安排下，曾在2010年至2019年间8次前往中国访问，研究中国如何影响海外舆论的专家奥尔伯格批评说，安德鲁王子是北京当局典型的有用的白痴，而且似乎允许自己被利用。每日邮报报道说，在由中共统战部负责操纵的中国人民外交学会安排下，安德鲁王子曾密集访问中国大陆。安德鲁王子在2010年开始前往中国那阵，英中关系相当不错，但2016年中国镇压维吾尔族和打击民主人士的消息再无法掩盖后，英国的政策开始发生转变。就算是这样，安德鲁王子还是在2016年至2019年间5次前往中国。去年12月他还为无法出访中国致函中国人民外交学会表达歉意。安德鲁王子在2018年5月访中那阵，赞扬中共一带一路倡议的优点。同年稍后，安德鲁王子亦在伦敦为一场习近平的新书发布会揭幕。保守党籍英国国会议员史密斯爵士指，安德鲁王子被中共利用，他质疑英国情报机构究竟有没有提醒安德鲁王子和中共打交道的危险性。揭穿中国共产党如何改造世界的共同作者奥尔伯格批评说，安德鲁王子是北京当局一个有用的白痴，并似乎甘于被利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转口风。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1月28号在一场面对国际媒体的新闻发布会上呼吁西方不要因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而制造恐慌，他说这会促使资本外流，进一步损害乌克兰长期以来脆弱的经济。泽伦斯基指，我们不需要这种恐慌，这会让乌克兰人损失惨重。虽然他没有否定和俄罗斯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 但是他在前一晚同拜登通话嗰阵，提到白宫过分强调大规模战争的风险是一个错误。他不认为现在的局势比之前更紧张，不过并不是说局势不会升级。星期五较早时，俄罗斯对美国发出的书面建议表示了某种程度的认同，以回应他一系列的最后通牒。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说，美国发出的替代方案比北约的更好。这些回应是针对俄罗斯今个星期较早时就北约自1997年以来扩张所发出的最后通牒。俄罗斯在他和乌克兰的边界附近集结了超过10万名士兵。美国和欧洲先前曾警告，如果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将产生严重后果。目前还不清楚美国到底提出了什么北约所缺少的条件，但美国一直坚持对北约盟友的义务，并表示北约的扩张和武力动态是不可谈判的。朴槿惠将在医院过年，狱中百万来信出书热卖。已出狱的韩国前总统朴槿惠还在找紧住处，估计新年将在医院度过。他在狱中收到的百万几封粉丝来信已经出版成书，销售火爆，甚至卖断货。2月2号是朴槿惠71岁生日，他因健康原因还在住院治疗，估计新年将在病房度过。韩国东亚日报1月29号报道说，朴槿惠精神状态快速好转，但腰痛和消化系统毛病还是有，难以在71岁生日前出院。朴槿惠在狱中那阵，他的住宅被拍卖抵押罚款，出狱后目前他的住处还未有着落。报道说，朴槿惠的律师和他弟弟正在医院附近，以方便他出院后继续看病。朴槿惠一生没有结婚，亦没有子女，他和弟弟朴智敏感情深厚，而和妹妹朴槿玲就关系疏远。他的律师柳荣夏1月3号接受韩国 MBN 电视台采访时透露，朴槿惠在狱中4年09个月期间收到百万几封粉丝来信，他亲自要求将这些信件印制成书信集，不是对谁都会心生思念。一经出版就销售火爆，甚至卖断货。该书是在朴槿惠获特赦出狱的前一日，即是去年12月30号出版。书中主要记录了朴槿惠在狱中收到的信件和回信的内容。朴槿惠在序言中写话，因为自己曾经信任的身边人越轨行为，自己所做的一切都被打上击毙的烙印，为此感到非常痛心。他表示自己从未出于私心为他人谋利，虽然我让大家失望，但因为有国民为我寄来的充满温暖爱心的信，我先能坚持到而家。中国防疫人员大量死亡，广西动用俄军巡逻。中共病毒疫情持续燃烧，中国一线防疫人员死亡人数之前有大量曝光。近日广西边境防疫卡点被曝光配备鹅、狗等灵敏度高的动物，代替警察巡逻。据中共官媒1月29号报道，同越南接壤的广西崇左市龙州县水口镇，一些鹅加入防疫巡逻小组，被当地民众戏称为有偏制的鹅。2021年6月，龙州县率先在部分边境疫情防控卡点部署俄军，结果发现俄的警觉性好高，甚至比狗还要灵敏。目前俄军防疫被推广，在崇左市长达533公里的边境线上部署了约400只狗、500只鹅在300多个疫情防控卡点，帮助防范疫情。龙州县另一个防疫人员农文忠对记者说，他所在的防疫卡点地处三叉路口，周边山高林密，小道多，经常有偷渡人员，而且有野猪、毒蛇、蜈蚣等出没侵扰。一起巡逻的鹅和狗不单止吓跑偷渡人员，亦保护了他们的生命安全。 中共央视新闻去年9月19号报道，自疫情爆发以来，云南共有27名警察、14名辅警在抗疫期间死亡，而且这些警察年龄都不大，很多只是得30几岁。前年3月，一份中共内部防疫人员的死亡名单在网络曝光，这份名单显示，截至2020年3月17号，共有329名防疫人员死亡，从职业上看，包括公务员、村干部、警察、医生和护士，其中中共党员身份的有217人。有知情人士早前向新唐人提供了一份死亡名单，在这份中共官方制定的名单中，单是一页纸上就统计有65人死亡，大多是在疫情一线的中共党员和警察，死亡原因只是标明过劳突发疾病或者是突发疾病等等。知情人士说，该名单是截至2020年2月10号参与防疫人员的部分死亡名单，他们很有可能是感染中共病毒致死，却不被计入染疫死亡名单，这种是中共官方一贯的造假手法。西媒这样暗讽中国足球现状，中国国足0-2输给日本，基本上已经无缘世界杯。西班牙媒体针对国足告别世界杯，撰文分析解读原因，甚至讲出球迷经常讲的那句话，就是14亿人揀不出11个踢波的人。西班牙媒体亚斯报撰文点评国足，称中国巨人再次失败，中国告别世界杯，十几亿中国人依然无法揀出有竞争力的球队。事实上，在世界杯足球的近百年历史上，中国队只是参加过一次。中超之前玩金元足球，引入欧洲巨星，结果并没有取得进步，随后签约里皮、卡佩罗这些世界名帅，亦没有为中国足球注入新活力。如今归化球员亦没有用，中国足球真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江苏女子被锁铁链住破屋生8个细路，视频曝光掀热议。近日有网民在社交媒体发布一段视频引起热议，该网民前往江苏徐州枫县，拍到一名女子冬天穿着单薄衣服，被铁链锁在一间破屋内。更令人惊讶的是，这个女子还是8个孩子的母亲。视频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不少网民怀疑该女子是被拐卖至当地。在舆论的压力下，当地官方介入调查，称女子有暴力倾向，并指她和丈夫有结婚证。但还是有网民列出几项质疑。1月28号在社交媒体抖音热传的视频可见，在一处简陋的小屋里面，一名女子穿着棉裤，上衣单薄，颈部还捆着一条铁链，铁链上挂着一把锁垂在女子的下巴下方。女子旁边有张凌乱的床，床上还有一碗饭、一个馒头，她似乎无法同人正常交流，无论拍摄者怎样询问，女子的回答都令人难以听明。对此，有网民质疑该名女子是被拐去做老婆，而且在非自愿的情况下生了8个细路，期间还遭遇家暴。网民解释说，他拍摄的地点位于江苏省徐州市枫县董集村。据澎湃新闻报道，上述女子的董姓丈夫曾拍视频称，自己30几岁先结婚，被人哋看不起，所以想多生啲细路。而家屋企有7个仔1个女，虽然家境唔好，但有钱冇钱都要供孩子上学，孩子们都衣着整齐。而另一段发布喺抖音嘅影片，当董男被问到点样生咁多仔嗰阵，佢就话都系顺其自然嘅事。而家大仔已经23岁，最细嘅2岁，希望未来再生多10个孩子。生到佢70-80岁都唔系问题。呢件事喺舆论压力下，当地派出所等多个部门介入调查。枫县县委宣传部28号表示， 该名女子是江苏徐州丰县宽口镇人，同孩子的父亲是1998年领证结婚，因她有暴力倾向，家人先将她安置在单独的房屋里面，并说这个家庭亦是有档案的贫穷户，家中8人有补贴，1个月3000多元。不少网民都不相信官方的讲法，说看起来就是虐待，一边说人家精神病，一边哄女性生孩子，同有暴力倾向的女的生了8个细路，是绑起来生的。另有网民列出4点质疑，首先精神病患者没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不可能登记结婚，其次就算结婚前精神正常，那女方的父母呢？结婚之后发生什么令一个正常女人癫了？患了精神病没有性同意，就算结了婚亦算性侵。第三是精神病食住都被狗差，牙齿甩晒属虐待。第四是当地政府部门没有发现违反计划生育吗？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日本时事通讯社29号引述多名美国和日本政府人士的消息说，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美、日、印度和澳洲正就2月中旬在澳洲墨尔本举行面对面的外长会谈进行协调，旨在为今年春天结束的时候在日本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高峰会铺路。为了对抗霸权主义举动越来越大的中共当局，美国总统拜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印度总理莫迪和澳洲总理莫里森预定今个春天结束时将会在日本举行峰会，因此先由这4国的外长就经济和尖端技术领域如何加强合作进行磋商。消息人士透露，四方安全对话外长会谈到时将会协商在半导体生产和供应上如何摆脱对中依赖等议题，还将会讨论提供发展中国家武汉肺炎疫苗和支援这一类国家兴建基础建设以及气候变迁等议题。不过由于俄罗斯和乌克兰情势越来越紧迫，美国必须加以因应，美、日、印、澳这4国国内的疫情亦都有不同发展，因此该外长会谈的确切日程尚未确定。该外长会谈之后，美、日和韩国还将会协调3国外长在美国夏威夷举行的会谈，到时会谈主轴将会聚焦在如何因应推动核武及飞弹研发的北韩上。但由于岸田决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将日本新石垣座道岛的金银矿山遗迹座道金山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引发韩国反弹，对此有美国政府相关人士担心韩国是否将会取消会谈。此前韩方主张座道金山曾经涉及强征韩籍工人，而要求日方不要提出申请。北京冬奥即将举行，中国社交平台微博说，微博用户不能够转发冬奥赛事影片，否则内容会遭到删除或者封锁，严重违规者会遭到禁言等处罚。消息一出，随即引发热议。根据微博管理员28号公告说，根据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声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拥有北京冬奥在中国大陆地区包括澳门的独家传媒体权利及分授权权利，如果未经权利人授权在微博平台上以不符合法律规定的方式使用权利人所播出的奥运会赛事影片，将会侵犯权利人的合法权益，微博平台将会对有关内容进行删除、封锁等，严重违规者会遭到禁言等处罚。对此不少网民对微博的措施感到惊讶，有网民留言指，收到这个消息我还以为我犯了事，还有网民回应说就是无语，自己的赛事都不能够发，还有网民表示吓了一跳，以为自己做错了什么。此外根据路透社1月29号报道，国际奥委会严格保障奥运转播权，并指不允许在社交媒体分享比赛画面，即使运动员亦都一样。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朋友，无论何时何地。 身边。
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小时的粤语节目时间又到了，希望大家在明天同样时间再继续收听，再会。